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感谢主能够再次有机会能够与弟兄姐妹用神的话语来与大家分享。今天早上我要分享的题目呢，是常常都听到的，追求长进。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追求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必须有这样的心志。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须要爱慕神的话语，要追求神的正道。这是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盼望我们能够做得到的。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是我们今天早上这崇拜的时间，求主你这时候你的圣灵在当中来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能够来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能够传讲出去的时候，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清楚知道神你的教导，让我们能够继续在真理上站立得稳，让我们在生命里面继续的能够来彰显神的荣耀。这就将以下时间交托，当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呢，是主要重在刚才志宝弟兄为我们读了两段经文，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保罗的书信，他讲到，特别是在十三节里面，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意，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们知道，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面，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有很多的异教，有很多的假先知、假传道，要来迷惑我们。如果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灵命、我们属灵生命里面不追求长进的话，就如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会很容易的就被这些诡计、这些魔鬼的手段被他们摇动、被欺骗，就好像他说的飘来飘去、我们在这个异教之风里面的被飘来飘去，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对神的话语都不太认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什么是追求长进。当我们一个基督徒介绍了神之后，重生得救了之后呢，我们就有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呢就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只知道有生命的东西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呢都要成长，如果不成长的就是可能是死的东西，没有一样有生命的东西不成长的、不长大的，植物也好、动物也好，这些东西都要长大。我们都知道植物，如果你把那个植物种子种下去的时候呢，很自然的我们知道它会，如果你给它有水的供应有阳光的供应，它就会发芽长大，这是很自然的，这是有生命的一个自然的现象。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自然的现象，就是要成长，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必须在属灵方面呢要成长。没有一样东西有生命的东西呢是不长大的，如果不长大的话、不成长的话，那肯定是有问题、是有毛病的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只要不是死的、是活的，它都要长大。好比说，如果一个妇人生了一个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可能那孩子是3公斤重，过了一个月，如果孩子在称的时候还是3公斤重，再过了一个月在称的时候还是3公斤重，你觉得他妈让母亲会担心吗？没有成长 他是不是有生命。如果这个孩子有生命的话，有足够的营养来供应给他的话，这孩子肯定要成长，要长大，不会一直保持一样的重量。今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在神，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必须要追求长进。我们在刚刚认识神的时候，可能就知道，哦，神是我的救主，我要接受他。我们在这个只可能是停止在这个样的认识，这个是最基本的基督徒的认识，可能刚开始是在这个地方，但是经过了时间，经过了在教会的聚会、主日学的教导，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必须要不可能够停在那边，必须要对神有更深的一层的认识。如果一个孩子他生出来长大了，到可能三岁的时候就可能有三尺之高，十三岁的时候也是三尺之高，23岁的时候也是三尺之高，这样就有问题了，这是不正常的。最近呢，我家里呢有一个习惯就是泡脚，听说泡脚对身体很好，所以我们就来尝试了，所以我们就去买一个圆圆的泡脚的那个木做的，有些药材，就泡脚，这样我们就一个轮流一个的泡脚，一家人四个都泡脚，放下去。我好像是我第一个了，放下去，很好啊，很舒服。第二个好像是小林还是瑞阳，忘记了。到了瑞明的时候呢，脚放下去呢，放不下去啊，那脚太大了。那这怎么办呢？没有买太小个了啊。其实我们两个，我们的脚都蛮大的，但是瑞明的脚比我们还要大。那我们去那个储藏室里面找，看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用了。那找到一个。塑胶做的那个盘，装水的一个盘子，这样大的，我拿起来看一下，原来是那个医院送的。什么时候送的啊？就是瑞明出生的时候，那个出院的时候呢，那个医院会送一个洗澡的小孩子洗澡的那个盘子啊，就这样大，给他试一下，哇，刚刚好，他的脚可以放下去。已经收藏了16年了，那个盘子，从他出生到现在，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他从小的时候，他在刚刚出生的时候是用这个盘子来洗澡，是把整个身体放下去洗澡。经过了16年之后呢，他只能够放他的脚，洗他的脚。所以他长大了，作为父母亲的，你认为高兴吗？当然高兴了。看到孩子长大了，是正常的长大。今天我们在属灵上也是一样，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认识主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命是婴孩，圣经跟我们说我们是婴孩一样，但是10年过后、20年过后，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婴孩的阶段里面，你认为我们的天父呢会高兴吗？会喜悦吗？他肯定不会喜悦，肯定不会高兴。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心一样，如果我的孩子16年过后还是像婴孩那样小的话，你认为我会担心吗？可能会担心，我会很悲伤。天父的心也是一样，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追求长进，不要停留在刚刚我们认识主那个阶段。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不论你是大有学问的博士也好，或者是你不认识这字的人也好，是男的是女的，老的少的，只要我们有心里面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必然要追求神的长进，神的恩典，追求神的对神的认识，对在圣灵里面必须要长进，这是很自然的。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当我们认识接受主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就是怎样脱离了魔鬼的权势。 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呢，我们是受魔鬼的控制，我们是活在罪恶里面。但是当我们接受了主作为我们的救主之后呢，我们就这样，我们就脱离了罪和死的捆绑。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也脱离了魔鬼的掌控，这是魔鬼不能够接受的，他不愿意让我们看到我们能够去与神建立那个和好的关系，他要破坏我们。所以呢，魔鬼会千方百计的想办法让我们继续的去犯罪。所以弟兄姐妹，虽然魔鬼不能够把我们从主的手中夺去，当我们信了主了之后，我们是永远属的人。虽然他不能够把我们从主的中夺去呢，但是他能够用他的方法呢，怎么样呢，使我们的生活不在神的恩典当中，就是我们继续的犯罪。神不会再祝福我们，因为我们继续的活在罪恶里面。所以因此呢，他用许多的这个魔鬼呢，用许多的这个似是而非的道理来欺骗我们，用那些假先知假传道来蒙骗我们，甚至他用冒主耶稣的名来欺骗来迷惑基督徒，让我们离开了神的正道，掉入魔鬼的魔网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因为魔鬼在当中，这是属灵上的战争，魔鬼在当中要想尽办法来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的灵命不能够长进，就是因为我们掉入魔鬼的圈套里面，继续的活在罪恶当中，就让我们不能够有长进，不能够成长。我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父母亲常常吩咐我们哈，因为我小的时候，我是住在一个很小的城市里面，常常喜欢自己跑出去去玩。但是父母亲常常的劝告我们说，你要小心不要跟着陌生人跑恐怕那些人会把你拐掉。但是我长大了之后呢，我父母亲没有再吩咐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晓得如何分辨是非，晓得怎样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我能够有这个知识，能够来分辨什么是对我，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所以弟兄姐妹，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提到叫我们长大成人，不要再做小孩子。不单在主的恩典上要长进呢，我们更要更深入的来认识我们的主，更清楚的来经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灵命长进的呢，我们要来讨论有两点。第一点呢，是我们要来如何知道我们在灵命上有长进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长大，我们看得到从小再慢慢长大看得到，但是灵命长大，很多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长进。在提摩太后书，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13-15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13-15节，保罗写这个信给那个提摩太，说到你要以先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我们在灵命的长进可能在肉眼看不到，但是呢，我们的弟兄姐妹看得到他的果子。当我们灵命长进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东西，在教会的服事，在教会的侍奉，在家庭里面，在外面，我们所结的果子，人是看得到的。 这就是人命灵命的长进。但是很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一点，就是有一些人呢、他认为一些弟兄姐妹在教会很热心的来侍奉主呢，就是灵命的长进。这不能够说错，但是也不能够完全的对，这要看我们热心在教会做事的出发点是在哪里。我们在教会热心的侍奉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偏差了，我们目的是为了自己的私益，我们在教会侍奉，热心的侍奉是因为自己有一些的企图，弟兄姐妹，这不是叫做灵命的长进，这可能是更糟糕的，是讨神的愤怒。我知道在我小的时候，我在我的家乡里面的教会我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的青年团青少年团非常的活跃，我是属于比较年轻的，在那个 团队里面有一些是二十几岁的，看到有几位弟兄非常的殷勤，非常的热心来侍奉主，我觉得哇很不错，这些弟兄姐妹我该要 来向他学习。但是呢，到最后呢，我们知道原来在我们的青少年团里面有几位很漂亮的姐妹这些弟兄呢殷勤的在教会里面侍奉呢，原来是要怎么样来追求这些姐妹有一个弟兄呢，到最后呢，知道那个某一姐妹他要追求的呢已经名花有主了，忽然间就怎么样了，消失了，不见人影了。所以在表面上看起来哇，他可能是很殷勤很热心的在教会侍奉但是他的出发点，他的目的不是因为他爱神，他的目的不是因为他爱神爱人，他的目的是因为他自己有私心，他要得到某些的东西。但是当那个目的达不到的时候呢，怎么样你看一看到他的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消失了，不在教会里面服侍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希望有很多弟兄姐妹能够热心的服侍主，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标是要正确，是因为我们爱主，因为我们爱人，我们才在教会里面来服侍主，而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私心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还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会看到一些很有年长的弟兄姐妹，在灵命上很长进的弟兄姐妹呢，他们会怎样呢？会先学习他们学习他榜样，学习他讲祷告，学习他讲怎样讲道，学习他怎样来与人分享。弟兄姐妹，这只是在外表学习，保罗告诉我们也要学习他，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保罗叫我们学习他是学习，不是学习他的外表，不是学习他的行为的 外在的，而是学习他在对神的心，要学习他对人怎样的爱人，怎样的爱神。所以我们要来学习，但是不要学习那些外表外在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必须要以内心真诚的心 来服侍主。在以弗所书刚才提到有一段经文，就是在十三节里面，他提到要以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面要有长进，灵命上的长进。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提到要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长进是对主耶稣的认识有很密切的关系，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认识主越多，他的长进就会多；一个人对主耶稣的认识少，他的长进呢就会少。 所以越认识主耶稣基督呢，就越有长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一方面来着手。当我们说我们要长进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要有追求。当我们越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自然会有长进。一般人提到认识这件事情啊，他们以为认识呢知识呢就是等于认识。一般人认为知识等于认识。这个话呢，这知识等于认识呢，可能只能够用在属世的事情上面。但是在属灵这方面呢，弟兄姐妹，认识不一定是等于知识呢，不一定等于认识。我们说我们认识主，我们到底认识主什么？我们是不是只是在圣经里面看过一次就觉得我们是认识主吗？在属灵方面呢，知识呢不等于认识。所以好像有一些人，他们有救恩的知识，他们知道救恩，但是他没有认识救恩，所以呢，结果呢，他还是死在罪恶当中，他没有来接受主。圣经上所指的这个认识呢，不单是在外表的知识，而且呢，是在外表以外，这知识呢，还要加上实际的经历。我们必须要经历神，经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样的知识还有经历呢，才是真正的属灵的认识。若只有知识而没有经历呢，就不是真正的认识神。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说他对神很明白很清楚，我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但是他说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神，弟兄姐妹，这不是真正的认识神。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儿女呢，是必须要有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在他生命里面给他的一些的帮助。所以我们来看如何在灵命增长的这个情况里面呢，是怎么样的才叫做长进呢？我给一个例子，就是刚刚我们认识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只可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已经经历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最基本最低的限度的认识，我们必须要有最基本的才能够作为基督徒。不然的话我们就不是基督徒了。但一个人认识主耶稣基督是救主过后呢，经过了5年或者是10年呢，他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呢，仍然只限于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那么他就是一个不长进的人，在灵命上不长进的人，他仍然停留在那个婴孩的阶段。但是如果这位基督徒呢，他在几年过后呢，过了一些时候呢，他信了主之后呢，他认识了主是他的救主，他也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生命的主，那么他就实在的遵行主的旨意来做，因为他知道主是他生命的主，他是主的仆人，一个仆人必须要来遵行主人的教导，他遵行了。弟兄姐妹，他这个弟兄姐妹，这些弟兄呢，已经长进了，因为他不停留在之前只认识到耶稣只是他的救主而已，现在要认识到耶稣是他生命的主，他必须要来顺服我们的主的教导，那么他就已经长进了。那过了一些时候呢，他认识到主是我们人的安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的重担呢卸下，不论我们遇到福、遇到祸、遇到好的事情、遇到不好的事情， 他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感谢主，他能够把这些重担卸下。这位弟兄呢，或者姐妹呢，又长进了。如果你再过一些时候呢，他又在认识到主是他唯一的盼望，主是他的盼望，那他对这个世上的事情呢，可能就不太去拼命的去追求了。他对这个世上的名利都会看得很淡，因为他知道主是唯一他的盼望。他所活出的生命呢，是以他刚刚认识主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看事情、看世上的事情的时候呢，也不一样了，因为他的价值观完全改变。他认识到主是他唯一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基督徒就是慢慢的从小孩慢慢的长大，长大到成人。这样的基督徒就是神所愿意看到我们的基督徒，那就是在主里面是有长进，在灵命上有长进的基督徒。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了，我们是成人，我们能够来分辨是非。所以我们就知道，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都必须要长进，要生长长大，就好像一棵植物一样，它必须要有阳光、有水分，对不对？我们要确保它不会被虫吃了，或者是不会被那个石头压住了。在这生命的成长里面，在植物的生命成长里面是很自然的，只要我们能够看到保证它这个植物呢是没有被到什么植物癌，被石头压住了，是有充分的水分，有充分的阳光，有充分的营养，它就成长。我们在属灵方面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在属灵方面要长进，我们必须要有怎么样，上面神给赐给我们的灵粮，我们要确保我们没有被那些石头或荆棘卡住了，就是不要被这个罪恶在我们生命里面继续的阻碍我们成长。如果罪恶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阻碍着我们的话，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灵命呢，就不会成长。即使我们愿意，但是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呢，如果在活在罪恶里面呢，我们都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与神有很好的交通。当我们与神的交通切断了之后呢，我们从神那里的供应呢，就已经切断了。一段经文常常我们有读到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耶稣用这个葡萄树的比喻来教导他的门徒，关于我们要怎样在主里面要成长。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弃；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行，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孤干，人射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段经文我们常常读到，神用这个比喻来教导他的门徒。那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与主有联系，就好像葡萄树的枝子要联系在 葡萄树身上，才能够吸取营养，才能够得到供应，才能够成长。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在属灵方面要成长，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在我们在罪恶方面要检讨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还有什么罪，还有什么隐藏隐而未现的罪，我们也要在神的供应方面呢，来赐给我们足够的供应。这样要如何在神方面得到供应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神说我们要与神有这个联系，要连在神的这个与神有这个美好的关系，就是好像葡萄树的枝子一样连在葡萄树上，继续的神会这个葡萄树会供应，也枝子继续的成长结果子。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来查考我们自己，如果在灵命上要成长的话，弟兄姐妹，基督徒对罪，第一呢，要对罪呢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在我们还有没有认识主信主之前呢，罪怎样阻碍我们不能到神的面前，到神的面前去得到怜悯。在我们得救了之后呢，罪也是同样的要来阻碍我们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蒙神的恩典。所以虽然我们得救了的人呢，不会再掉入在罪恶，不会落在犯罪的，而落在永远的灭亡里面。但是呢，犯罪呢，常常呢能够破坏我们人与神的关系，与人与神的交通。如果人得不到神的供应，弟兄姐妹，我们长久下去呢，我们会受到阻碍，我们的灵命长进会受到阻碍。就好像一棵树，小棵的树，它被石头压住。当一棵树被石头压住，你认为它会能够健康的成长吗？不能够，因为它被这个石头挡住了，阳光不能够供应给这个树。同样的道理，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如果我们生命里面还有罪的话，这些罪会阻碍我们在灵命上的增长。接下来呢，我们要与神有好的交通，就好像一棵树得到水的供应，得到营养的供应，阳光的供应一样，必须要有这个神给我们的灵命灵粮的供应，我们才能够健康的在属灵方面呢能够成长。第一呢，我们必须要在读经上面能够下功夫。我们在与神交通、与神亲近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常常在主里面得到神的话语的供应。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主说他的话就藏在我们里面。如果一个人不常读圣经的话，神的话怎么会在我们里面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交通可以得到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语。要得到神的话语，就要好好的来读圣经。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每一天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呢？来读圣经呢？我们每一天吃饭啊，我们的三餐是供应给我们身体成长的需要。同样，我们的读圣经呢，就是神话语的供应呢，来帮助我们灵命的成长，每一天的成长。没有人可以说我不吃东西就可以成长的。一样的，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我不读圣经就可以得到灵命的成长，这是肯定的。一个人如果不读圣经的话语，很快的他就会慢慢的对神的话语疏远，他就会慢慢的离开了上帝。第二呢，如何得到神的供应呢？就是在祷告方面，我们必须要在祷告呢来亲近神。祷告就是我们面对面与神谈话，把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心里所要告诉神的，来向神祷告。所以神也会因着这样来答应我们的祷告。在祷告和祷告的得到答应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不只得到神的供应，同时我们也经历了神的同在。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的灵命就能够成长。所以肯祷告的人呢，常常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就能够多得到神的供应。所以我们得到神的供应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在灵命上得到喂养，自然的能够慢慢的长大成人，长大成人。所以初信的一个基督徒呢，一开始就要开始好好的学习如何来祷告，在祷告中下功夫。不祷告的人呢，不论如何都不会有长进，因为他得不到神上头来的供应给我们的灵粮，我们生命就会慢慢的这样会枯干，就他们得不到这个水分，这植物得不到水分，它就会慢慢的枯干。第三方面呢，我们要如何在神的供应里面得到帮助呢？就是在聚会。一个基督徒必须，当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须要热爱与弟兄姐妹在一起，有聚会。除了读经祷告之外呢，我们必须要在聚会里面得到神的供应，与弟兄姐妹的交通，在教会里面有主日学，有崇拜，有种种的那个聚会的这个机会呢，能够得到神借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交谈的勉励，能够得到这些的供应。所以弟兄姐妹，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他是得救的，他必须是喜爱来到主的面前，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主。如果一个基督徒说，我可以在家里一个人自己读经，一个人自己祷告，这是不正确的，这也不是神的教导。一个人在家里读经祷告，只能够得到一部分，但是不能够完全的得到神的供应。我们必须要在读经祷告，在聚会里面，要在得到在神里面呢，来与神的亲近，这样呢，神就能够来供应给我们所需要的灵粮，在我们的灵命里面能够成长。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在活在这个世上的日子里面，没有一个人说他在灵命里面已经是长进到巅峰了，没有一个人，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还不足。神是一个这么伟大的神，我们不可能完全的认识他。所以我们在追求神长进，在灵力长进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已经足够了，不需要了。我们必须要一直的不停的追求长进，直到我们见主的那一天。所以肉身的肉体的长进呢，这增长呢，可能会慢慢的到一个阶段呢，就会衰退。但是呢，灵命的长进呢，却不能够衰退，它会越长大就越成熟。这就是我们灵命长进的一个特别的要点，也是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告诉我们，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外体呢怎么他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弟兄姐妹，我们的灵命呢，会如果没有追求的话，每一天都会是新的一天，不会像我们的肉体一样会到一个程度呢就会衰退。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再长进了。在这里呢，我要切切的来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呢，当我们得救了之后呢，要好好的追求灵命的长进，不停的追求，直到神的儿子呢完完全全充满我们，在我们里面充满着我们，叫我们就好像保罗一样，他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照做我所切慕的，我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要活着的 我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能够向保罗来学习，他在服侍主的过程里面，他继续的每一天的追求神的长进，在神在他生命里面继续的追求神。他虽然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使徒，但是他在这个灵命上面他没有放松，直到他见主的面的那一天为止。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在这个灵命上能够来靠主来成长，当我们要成长，我们的灵命成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认识主耶稣基督这方面的下功夫。当我们越认识主耶稣基督是谁，是怎样的一位真神，我们的灵命就自然的增长，我们自然就有这个经历，在主在生命呢，在我们生命里面来经历过神在我们的生命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希望今天的分享追求灵命的长进，能够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我们每一次的生活里面，作为基督徒这个路程的奔跑上面能够得到帮助。我们必须要每一天的增长，不能够停止，当时我们停止的时候就是倒退了。我们必须要在祷告，我们就必须要在读经，我们必须要在聚会与弟兄姐妹的交通，借着这样的活动呢，能够得到神话语的滋润，得到神话语 的供应。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再次的来提醒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包括我在内，我们要每一天能够在属灵的生命里面追求长进。我们若不长进，我们就倒退。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属于属灵上的战争，魔鬼在虎视眈眈的要来拆毁我们与神的关系。主啊，我们要成长，我们不要停留在做婴孩的阶段，我们要成长成为长大成人，能够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在正道上能够知道哪一个是属于神，哪一个是属于魔鬼的，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让我们能够继续在我的生命里面能够为主来做更大的事，能够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这时候没有公祷，请大家和我一起跪下来祷告。我们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再次感谢您，在你的话语里头，我们正被提醒，我们不能够继续的生命像一个婴孩。主啊，你知道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灵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灵命？这不但让我们回想到哥林多教会保罗这样的责备，他们是如何虽然信主多年，但却仍然在灵命上是婴孩，是属血气的。他们教会里面有纷争，有各种各样不道德的事情，不蒙神喜悦的事情，自以为是，一厢情愿。主啊，让我们这时候也得在你面前谦卑，圣灵来光照我们，叫我们也得坦诚打开我们的心，让圣灵来动工，使我们再次能够回到你这生命的源头。我们必须要以我们的主 连接，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结果子，我们才能够长进。神啊，当我们忘记了这一切，我们就如彼得，使徒彼得在他的彼得后书说，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得救的人了。亲爱的主，求您这时候圣灵再次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来动工，愿主您来复兴你的教会，这是您所爱所用宝血赎回来的教会弟兄姐妹，愿主您看顾保守，使我们在主里能够结出累累的果子，就像这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主，这时候我们特别要为着今天教会有长执会，我们特别要为这个长执会来祷告，因为这些都是神灵所兴起的领袖，他们必须要将神的话语放在心上，他们必须按着真理来带领教会，他们必须要教导你的羊群，按时喂养你的羊群，而不是来主宰这神你的羊群。当他们在这今天一起开会的时候，求您赐给他们属天来的智慧，主，你在他们当中来动工，来光照他们所要做的决定，让他们能够按着神你的旨意，按着神你的爱真理来做，如何把教会带领到更高的一层。主，你知道他们身负重任，求您来引导，求你除掉一切不属于你的灵，求你除掉一切血气的纷争，求你除掉这属世的智慧，愿主您来掌管他们的心怀意念，让他们知道他们正在带领的是不是一个团体，而是神您的群羊，您的肢体，让他们知道他们将来要在你面前来交账。所以主啊，让他们，我们这些做领袖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不让我们的肢体，不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被绊倒。主，求您带领新生命堂，求你继续增加得救的人数，求你继续来复兴，让我们能够捍卫神你的真理，为那托付我们的真道协力的争辩。亲爱的主，也特别感谢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为着那些身体软弱的肢体再次来献上我们的祈求，我们为着文字姐妹，我们为着我们的秀荣姐妹，为着我们的 Mavis 姐妹的母亲，我们也感谢您带领她已经出院了，在家里休息，求你增加她的胃口，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身体软弱的，哦主啊，求你安慰他们，我们在家里休息，今天不能在我们当中，求主垂听他们的祷告，求主伸出大能的手医治他们。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大医生，你也是赐安慰的上帝，所以求您特别这时候来赐福他们，保守他们， 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祷告，奉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啊，这时候是奉献的时间。好，让我们来翻开到88首，到唱到第二节，请交代员来面前。无量赞美和荣光，请施行来过门。